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，估计你最近刷新闻也能感觉到苗头，就是债务危机，而且连美国都躲不开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不管是看财经新闻，还是听大佬们分析，都在说全球债务又新高了。
可不是吗？我前几天还看到个数据，说全球债务总额都到348万亿美元了，这数字我都没概念了，到底是个啥水平啊？
嗨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相当于全球 GDP 的3倍多。你就想啊，咱们所有人辛辛苦苦一年创造的价值，加起来还不够还这些债的零头，得多吓人。而且不是我瞎操心，洛克菲勒国际的主席鲁奇尔·夏尔玛都出来警告了，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，连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都扛不住。
美国也扛不住？不对啊，我印象里美国不是一直挺能花钱的吗？怎么突然就不行了？
就是因为太能花钱了，你知道吗？去年美国的预算赤字快到 GDP 的 6% 了，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。而且特朗普还准备把国防开支涨 50%， 要到 1.5 万亿美元。这钱从哪儿来？还不是借啊。现在美国光债务利息一年就得1万亿，再这么造下去，真的要崩了。
原来如此啊，那这个债务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总不能是一夜之间就欠了那么多吧？
当然不是，夏尔玛就说了，其实70年代的石油危机就是个转折点，那之前各国政府偶尔才会有赤字，之后就变成长期赤字了。你看七国集团平均债务率当年才占 GDP 的 20%， 现在都超过 100% 了，就是一笔一笔欠出来的。
哎，对了，伊朗战争是不是也火上浇油了？我记得之前特朗普说战争只会持续4到6周，现在都第6周了吧，还没结束的意思。
可不是嘛，现在反而越打越大了，又是派航母又是调兵的，钱跟流水一样花。波斯湾被困了1/5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，各国都慌了，只能赶紧搞价格管制、配给制还有补贴，但是很多政府本身就没钱啊。
那这不是恶性循环吗？本来就没钱，还要花钱应对危机，最后不就只能继续借债？那债券投资者不得不愿意啊。
没错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债券投资者现在就盯着呢，谁要是敢乱花钱就惩罚谁，所以现在各国政府根本不敢随便出手，财政空间早就没了。夏尔玛就说，现在市场都怕伊朗的石油冲击，再加上本来就高企的赤字和债务，会让政府支出更失控，所以债券期限溢价都涨了。
那美国最近的国债拍卖需求疲软，是不是就跟这个有关？
对啊，你看之前美国国债拍卖的时候，收益率都比预期高，就是因为投资者担心战争会让赤字和债务更严重，都不想买了。而且美联储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连续5年都没把通胀拉回 2% 的目标，现在想降息对冲经济放缓都没底气，万一通胀又上来了怎么办？
这么看来，美国、英国这些发达国家，还有巴西、埃及、印尼这些新兴市场，风险都不小啊。那这些国家要是真出问题了，对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影响吗？
影响可太大了。
嗯，
就拿美国来说，要是美国债务爆了，美元肯定会贬值，咱们手里的美元资产就缩水了。而且美国国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，一旦出问题，全球市场都得崩，到时候股市跌，物价涨，谁也跑不了。
那咱们普通人能做点什么吗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
其实也不用太慌，但确实得留个心眼，比如别把所有钱都放一类资产里，鸡蛋别放一个篮子里，再就是消费的时候理性一点，别超前消费欠太多钱，还有啊，多关注关注财经新闻，别等事情真发生了才反应过来。
哎，对了， RSM 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·布鲁苏埃拉斯不是说战争追加支出会让美国债务更糟，债券市场会抛售吗？他还说债券市场从未输过，这句话有点吓人啊。
这话真不是危言耸听，债券投资者是真厉害，只要他们觉得某个国家不行了，就会集体抛售，到时候那个国家想借钱都借不到，只能违约。你看之前希腊债务危机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美国要是真到那一步，可比希腊严重多了。
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扭转这个局势啊？各国央行能不能想想办法？
难啊，你看美联储现在连通胀都搞不定，降息也不敢随便降，怕通胀反弹，其他央行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手里的工具早就用完了。夏尔玛就说，最脆弱的国家就是那种债务和赤字高，央行又管不住通胀的国家，美国、英国就是典型。
那这么说，这场危机还真的是前所未有的，之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？
还真没有。之前就算有债务危机也是局部的，比如拉美债务危机、亚洲金融危机，都是某个地区的问题。这次不一样，是全球范围内的债务高企，而且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一起出问题，再加上伊朗战争的能源冲击，各种风险叠加，谁都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。
那有没有可能大家一起合作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？比如七国集团一起商量商量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帮忙？
难啊，你看现在各国都顾着自己，美国都在搞贸易保护主义，哪有心思合作啊？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里的钱有限，面对348万亿美元的全球债务，根本就是杯水车薪。再说了，很多国家根本不想还债，就想通过通胀稀释债务，这反而会让问题更严重。
这么看来，咱们普通人只能祈祷别出大事儿了。
也不能光祈祷，自己得有准备啊。比如多攒点钱，减少负债，别盲目投资高风险的东西。对了，还有啊，别太相信那些所谓的专家说什么危机马上就结束了，很多时候危机都是慢慢发酵的，等你感觉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。
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慌了，那这个危机大概什么时候会爆发啊？
谁都说不准啊，可能明天，可能十年后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现在的债务水平已经到了没法持续的地步了，早晚会出问题。就像夏尔玛说的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这种高债务高赤字的情况一旦遇到危机，就会让财政预算崩溃。
那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，要是真出问题了，会不会把全世界都拖下水啊？
那肯定的，美国的国债、美元、股市都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，一旦美国出问题，全球都会跟着遭殃。你想想2008年的次贷危机不就是美国搞出来的吗？最后全球都跟着倒霉，这次比上次还要严重。
我的天，那咱们普通人可怎么办啊？
其实也不用太悲观，毕竟现在还没到最糟的时候，咱们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的钱袋子，别乱花钱，别瞎投资，多学习点理财知识，让自己的资产保值增值。还有啊，平时多关注关注国际局势，提前做好应对准备。比如疫情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是因为没准备好才慌了神。
没错，提前准备总比临阵磨枪强。对了，你觉得这个债务危机对咱们国内的影响大吗？
肯定有影响啊，毕竟现在全球经济都连在一起了。比如咱们的出口可能会受影响，因为美国和欧洲这些主要市场要是出问题，需求就会下降。还有人民币汇率可能会波动，因为美元要是贬值，人民币就会相对升值，对出口企业不好。但咱们国家的债务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低，央行手里的工具也多，所以应该能扛住。
这么说来，咱们国家还算是比较安全的。
相对安全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，毕竟全球都在风雨飘摇，咱们也不可能独善其身。不过好在咱们国家一直比较谨慎，没有像美国那样疯狂借债，所以抗风险能力还不错。而且现在咱们也在搞内循环，扩大内需，就是为了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。
那我就放心多了，看来还是咱们国家稳啊。
那可不，咱们国家的政策一直都是稳字当头，不会像美国那样乱来。不过咱们普通人还是得有危机意识，不能觉得事不关己，毕竟真的出大事了，谁都跑不了。你看之前的金融危机，多少人失业，多少人破产，就是因为没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。
是啊，真的不能大意。那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，你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呀？
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过度借债，还有各国政府没有约束的花钱行为。你想啊，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，都得量入为出，不能一直靠借钱过日子。现在全球债务都这么高了，再加上各种危机冲击，真的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了。
没错，要是一直这么借下去，早晚得爆。那夏尔玛的警告，各国政府会听吗？
难啊。你想，现在很多政府都是短期执政，他们只关心眼前的政绩，哪管以后的问题啊。而且很多政府都觉得，反正债务是以后的政府还，自己先把眼前的事搞定再说。这就是典型的短期行为，最后坑的还是老百姓。
那这么说，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解决了。
确实很难，但也不是完全没希望。如果各国能一起合作，减少赤字，控制债务增长，还是有可能慢慢化解危机的。但就怕各国都只顾着自己，互相甩锅，那最后就只能一起完蛋了。
希望各国能清醒一点吧，别等到真的出大事了才后悔。
是啊，希望如此吧。反正咱们普通人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，别给国家添乱，也别让自己陷入债务危机。毕竟你自己的钱袋子还是得自己管好。
没错，今天聊了这么多，真的学到了不少东西。 原来这个债务危机离咱们这么近啊。
可不是嘛，其实很多危机都是悄悄来的，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已经晚了。所以咱们平时多关注关注这些财经新闻，多了解了解国际局势还是很有必要的，至少能让咱们提前做好准备，不至于慌了手脚。
对，以后我得多看看这些新闻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关心娱乐八卦了。
哈哈，没错，娱乐八卦可以看，但也得关心点正经事儿，毕竟这些事儿跟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比如物价涨不涨，工资能不能涨，都跟这些宏观经济形势有关。
是啊，以前总觉得这些事儿离我很远，现在才发现原来我的生活早就跟全球经济绑在一起了。
可不是嘛，现在是全球化时代，没有谁能独善其身，所以咱们也得有点全球视野，不能只盯着自己的小日子，至少得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对咱们有什么影响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应对。
今天真的收获满满，谢谢你跟我聊了这么多。
不客气，能跟你聊这些我也挺开心的。其实我也是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，越看越觉得吓人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让大家都有个准备。
那以后咱们多聊聊这些话题吧，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事儿。
没问题啊，以后咱们就多聊聊这些跟咱们生活相关的财经话题，让大家都能学到点东西，少踩点坑。
好啊，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，下次再接着聊。
行，那今天就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次再见。